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我们哥罗西书的系列啊，我们已经讲了十几次了，今天是最后一次。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到十八节。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到十八节，我来诵读一下，然后会读得稍微快一点，然后大家可以来听。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真是我们反复的查考，仍然可以从中得到新的知识，对你有新的认识。主啊，真的是愿你亲自祝福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谦卑在你的话语面前，因为你的话语是蛮有大能的。也愿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做工，让我们真的是无论是信你的还是不信你的，都谦卑在你的面前，谦卑在这一位创造救赎并且要最终成全一切的神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回到经文，首先注意到在十到十一节保罗提到的三位同工都是奉割礼的人，奉割礼的人。那关于奉割礼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那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我们说翻译本身都从来就是一种解释，翻译不单是说哦，你把这个意思从一个语言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然后它可以完完全全的表达它的意思，不是的，翻译就本身是一种解释。那和合本圣经这里出现的是奉割礼的人，采取的是其中的一种解释。奉割礼的人原文是一个希腊文，那这个词它既可以指普遍意义上的犹太人，也就是说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既可以指普遍意义上的犹太人，比如说罗马书四章十二节说到，既作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普遍意义上的犹太人，也可以指犹太人中严格遵守律法的一派，你看到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子集。比如说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节提到的，即使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包括另外一段经文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二节，大家可以自己再回头再看加拉太书二章十二节。那么这个词到底是指普遍意义上的犹太人，还是指犹太人中严格遵守律法的这一派？这一点不容易确定，单从这些经文，但其整合性的意义却是不变的。也就是说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一个整合性的意义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这里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我们说，无论是普遍意义上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对比， 还是说严格遵守律法的那一派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所蕴含的这种，那就更鲜明的一个对比。我们都看到说基督是那个整合的原则，基督是那个整合的原则。你严格遵守律法，想要靠行为得到什么吗？对不起，以赛亚书64:6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是一个没有盼望的状态，没有盼望的状态。就像毛加勒弟兄刚刚有提到的，我们是在亚当中是死的，在亚当中是死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圣经有提到这个层面的时候，不要觉得你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切不说你根本就活不出，退一步讲，即或你活出，你在亚当里仍然是死的。这是一个双重的，一个告诉我们的，我们就是在一个绝望的处境中，如果没有基督就是死的，就是死的。那你说像当时的外邦人可能受到伊壁鸠鲁学派的影响，觉得人一死白了，所以现今的意义就是享乐。当然你也不要把伊壁鸠鲁他们的享乐主义看得过于低俗，他们是属于高级的享乐主义。那对不起，希伯来书说9:27，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人无论是要靠着自己得救，还是觉得宗教意义上的救赎本身是一件荒谬的事，都是在自我欺骗。所以圣经说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都在基督里。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一点很重要，都在基督里。如果有人觉得说自己不信基督却可以有真正的智慧，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我们后面会讲，那不过是虚妄。人可以自以为有公义吗？公义，我们说什么叫公义，就是把一个人一个事物按照他所配得的来待他，这就叫公义。那么如果你不把神当作神，有谁敢说自己是公义的呢？那圣洁无论是从伦理的层面来讲，我们就内在的不圣洁，我们是污秽的，我们的心是污秽的。那其次从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来讲，从神的分别为圣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是外在性的关系性的不圣洁。所以你看就是里外都不圣洁。之后我们也会看到说人要靠着自己救赎自己是怎样的，充满了内在的逻辑矛盾。我们是特意不讲，抛开我们死在亚当里不谈，你自己救自己，这是有内在的逻辑矛盾的。我们待会会看到。回过头我们花点时间看看马可和迪马这两个人。首先是马可，在使徒行传15:36有提到，36-39，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教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那我们说就是这个可能因为旅途的艰难而在庞菲利亚离开保罗和巴拿巴的马可，这个使得保罗和巴拿巴起了争执的马可，他不单在大约10年后保罗的哥罗西书信中被保罗来认可，来认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对吗？更是在更晚的提摩太后书4:14中被保罗称作是在传道上的事与我有益处，在传道上的事与我有益处。使徒彼得更是称这位马可是自己的儿子，彼得前书5:13。而马可福音就是这位马可按照彼得的口述记载下来的，就是这位马可。我们看到马可了哈。那迪马呢，在保罗几年后写的提摩太后书中，我们看到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 所以这两个人物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不知道底马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有可能他最终悔改仍然得救，但也很有可能就此沉沦。圣经说贪爱现今的世界都是与爱神的心是相对的，相对的。比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按照保罗对当时底马的描述，爱父的心已经不在底马里面了，没有，不爱父了，爱世界。那是他保罗那一次提到他的一个状态。那关于马可，我在想，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去思想他是怎么从一个这种少不经事的马可成长为一个为神国献身的马可，那是神在他身上的护理。那跟这个相关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一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的论断和抱怨，论断和抱怨。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你在现场，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你更可能会同意这个巴拿巴还是保罗？想一下，我想我的话应该是站在巴拿巴一边，因为好像于情于理都应该再给马可一个机会，再给马可一个机会。那么多年以后，当你看到马可真的成长起来了，你会不会回头说，保罗啊保罗，你太犟了，都不能听听别人的意见，你看马可这不是好好的吗？所以有很多解经的书在这里都说保罗错了，保罗错了。那可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神的护理，就是神的护理，以及第二因的真实有效性。什么叫第二因？就是我们眼所见的，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第一因当然就是神的干预。所以保罗那样说，我们想说，有没有恰恰就是因为那一次的争论，使得马可有一个反思，看到说这样两位同工，这样两位在主里亲爱的弟兄，因为我的软弱，他们起了这样的争执，他们分开。当然回过头来看，我们都知道说这一切都在神的护理当中，不单是对，可能是对马可自己，也是对保罗和巴拿巴各自的施工。所以我们看到说，从人的层面来看，保罗好像确实错了，但我们说保罗的错是包含在神的更宏观的计划中的错。所以当我们看一个问题，我们判断一个是非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有一个水平的层面来看，我们要一个垂直的层面来看，来看这个问题。所以隐含在水平层面上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上帝主权的否定。类似的抱怨也是这样，当你在抱怨的时候，你就是对抱怨了，就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有所不满，对不对？而所发生的一切，你要知道都在神的预定和护理之中的，都在护理之中。神若不允许，连一只麻雀也掉不下来。所以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对神说，神啊，你所做的事情是瞎胡闹。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层面。那人很喜欢抱怨，因为抱怨别人的时候会显出自己的义来，对不对？你觉得说话显出我的不单是义，有的时候是聪明，有的时候是自己的能耐。可是你要注意，隐含在你觉得比自己比别人更有正义感而发的抱怨中，是你觉得你比神更公平，同理你比神更聪明，比神更有能耐，比神更知道一件事有怎样的结果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荒谬。那我们一方面知道说抱怨是神非常不喜悦的，另一方面可能抱怨 我在想可能啊，是我们很多人最常犯的错误之一。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有时候去相信做的什么不好了，首先就抱怨就开始了。抱怨之后，因为就觉得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头脑呢？怎么就没有我有头脑呢？但是我们看到说，这涉及到几个层面，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历史哲学的层面，就是神在历史中掌权，这个我们要牢记。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呢，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常常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然后看不到自己有多么的污秽。很多时候在跟人的相处的过程中，当我思想说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罪人的时候，当我想去论断别人之前，批评别人之前，我看到说我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力气去论断别人，去批评别人，我没有这个资格去批评别人，因为我比他还坏，我的心比他的心还坏。所以你看到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先看我们自己的内心，一个是我们的心，一个是宏观的，你知道说谁在掌权，是神呢，而不是说我们自己要掌控这一切，不合我们自己的意我们就开始抱怨，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我自己的主宰，我是我这个一家，我是这一家之主，或者是我是这一个教会之主，或者说我是这一个施工的主，而不是主耶稣基督是主。那我们接下来看关于以巴弗的那两节经文，就是哥罗西书后面。首先用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接下来这句话我们会展开讲一点，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的稳。我们看看怎样理解这句话，我再读一遍，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的稳。我在想，包括我自己以前读经的时候读过好多话，觉得我可以理解，但是有没有的时候大家在细想的时候你发现你不理解，应该有吧，应该有吧。那比较有名的那句话就是奥古斯丁说的话嘛，就是很多问题大家一想都是这样，就是你不问我时间是什么的时候，我知道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时间嘛，你问我时间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要思考的这句话这里面怎么样算是得以完全，因为完全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其次信心充足，对什么的信心充足呢？是对神的旨意信心充足吗？可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何其难测，那怎么让我们有信心呢？再次以巴弗的祷告是哥罗西信徒们在神的旨意中站立的稳吗？是不是说在神的旨意中要站立的稳？我们说这既好理解，如果我们不多想的话也不容易理解，如果你去想，因为我且不说我们能不能明白，就是明白神的旨意之后能不能站得稳，那能不能明白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里的神的旨意到底指的是什么，你就发现哦，关键点在这里，这里神的旨意指的是什么，是一个泛泛的抽象的概念神的旨意，还是说一个具体的已经在历史中成就的事实呢？我们来看。那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好像觉得很眼熟，就是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可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好像很眼熟，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节呼应了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看到有点像哦。那第九节后半段按照希腊文的文法直译过来就是愿你们被充满，被什么充满呢？被充满 被充满什么呢？被充满神的旨意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的知识，被充满这样的知识。调整一下，就是愿你们被充满，被知识所充满，而这个知识是关乎神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的知识，是这样的。哦，你就知道说，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旨意上得以完全。首先，它有一个层面，就是要被神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的知识所充满。首先，你要知道，你要知道。那么具体这个知识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什么呢？格罗西书二章二节，二章一到二节这里说：“我愿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又进了一步，你就知道说这个知识是关乎基督的，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么怎么叫信心充足呢？你就知道说原文说的是在神的旨意上充满确信，也就是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关乎基督的知识上充满确信。这也是就是刚才哥罗西书二章二节说的，要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基督。那这节经文再加上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这是荣耀的盼望。这样一来，大家就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确信和我们得到的丰盛都是关乎基督的，都是关乎基督的。同样在以巴弗的祷告中提到能站立的稳，这也呼应了一章二十三节说，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所以当你把这些经文穿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的意思是，愿你们在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救赎的旨意上明明白白，对在基督里的救恩有充足的信心，并且在此救恩上站立得稳。你就知道说这里讲的神的旨意，要我们在神的旨意上完全信心充足站立得稳，不是说一个泛泛的概念，而是说一个具体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救恩，要我们在这个上面能够站立得稳，能够站立得稳。同样的，就提一句，保罗在最后一节说要纪念他的捆锁，这个层面也是要哥罗西信徒说为他祷告，为他代祷，是要纪念福音事工，这都是跟福音相关的。保罗不是说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而是要说你们要纪念我为福音的缘故所受的捆锁。这里面所说的都不是一些抽象的支离破碎的概念，而是都是因为这个福音，因为神的国，这一切都可以整合起来，都可以整合起来。那么关于神的旨意，我们展开讲一点。对基督徒而言，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想更明确的知道说神在我们生活中的计划，想不想？很想的，很多时候是很想，至少我过去一段时间都很想。那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见过一位女先知，应该是假的哈，一位女先知，那时候很有名，说我还真忘了她叫什么名字了。那时候她去马里兰，然后我们特意开车到马里兰，然后去听她讲，然后她讲完之后呢，会给你就是按手在你身上，然后安静的过一会儿，然后她开始会说一些关于你的事情，关于你未来会怎样。 那当时我面临很大的抉择，是继续申请读我当时的专业的博士，还是找工作，还是读神学院，就是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然后这位女先知说，我以后会读我以前专业的博士。我当时很失望，因为自己当时感动很强烈，就是要读神学院嘛，很失望。那总之呢，这个事儿就此打住哈，就女先知的事。反正当时我后来就想了一下，我发现这是一个矛盾，就是如果他的话真的是从神来的，那神是不是一定要让我在我的心里做工，让我按照他的话去做呢？如果我就知道了他的话之后，我就不去做，那他这个话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从神来的话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就。可是有没有可能，然后我就有一点我在想，有没有可能真的是从神来的，然后我又硬着心去改变呢？我想这不太可能，这不太可能。所以如果真的是从神来的，神一定会让我喜欢我读以前专业的博士，或者是至少是只给我开那一道门。那么从历史上来看，不是宏观历史上，我自己的走过的这经历来看，他就是假的先知嘛，对不对？就是假的先知。那总之在经历了像很多像别人的咨询祷告之后，还是来读神学院了。我们说这种确实叫寻求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更要强调的是一个什么层面呢？我们刚才讲到，如果就我们刚才讲到的，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的稳。圣经里讲的神的旨意，不是说我们讲的对不对？不是说他对你在生命中每一天每一步的这种带领。圣经里面强调的是，让我们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的稳，是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救恩，是这个。所以就像是申命记29章说，隐秘的事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怎么样，遵行着律法上一切的话。就是说你不要想要做一个超时空的人，你觉得信主了我就要祷告提前明白很多事情吗？不是的，不是的。神显明的旨意自己都没有做好，去寻求什么神迹奇事啊，去寻求什么这个超自然的经历啊，去寻求什么神开口向你说话告诉你未来会怎么样。先把神显明的旨意做好，这是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唱的那首歌叫我知谁掌管明天嘛，就是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你每一天为主活，为主活。还有后面的有说到说，你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你知道那位连麻雀都看顾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也是救赎的主，他必然也看顾你，他是你旅途的良伴，每一步他都陪你走过。但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位神他陪你走过每一步，你不需要知道的是他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件事情上在我身上发生，我明天到底是干什么，我到底能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婆先生，我以后的工作到底怎么样？你不需要知道的是这些，因为你每一天只为主活。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想想，细想一下，其实很美好，因为你有最终得救的确据和盼望，但是你又有每一天崭新的挑战。那对不信主的人而言，其实神的旨意可以更宽泛的理解为，神在创造中所要启示的，就是神的旨意啊，它是一个，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宽泛的概念。同时另一方面，也就是说神在创造中以及在圣经中所没有明确启示的，就是神要我们知道什么，不要我们知道什么，这也是神的旨意的范畴。那我们说圣经说神所启示的是明确的，以至于说神的永能和神性，罗马书里说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是不是这样？我记得我常用的一个例子，大家应该都听过，就是这个世界整个的是一套语言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常用的例子就是，如果你戴上一副眼镜，你今天你正眼看去，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给你一副眼镜，你再看一个世界，眼里所见的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它背后的数学公式、物理定律、化学分子式，你就发现，当你说怎么样，在辐射线的长期照射与闪电、地热共同作用下，原始海洋中各种成分起了化学反应，因而生成一些简单的有机物，在长期的辐射线及闪电的继续作用下，这些简单的有机分子互相作用产生较大的有机物，包括蛋白质、糖类、脂类、嘧啶等重要化合物。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是在说一套语言体系在原始海洋中产生了。你要看到说这你需要多大的信心呢？但是我们，这是刚才说的，你还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原始海洋和其他条件，诸如辐射更为根本的原料，本身就又是语言体系。所以你在本质上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是基于语言而构建的。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什么偶然，从微观到宏观，整个世界都是按照语言来运作的。如果你把语言宽泛的定义的话，是一套语言。而圣经给出的解释是神说，神说。所以两年前有一次参加这边有一个 Science and Faith 就科学与信仰会议的时候，一位反对进化论的科学家说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possibility here, we are talking about reasonability. 他说我们不是在这探讨可能性，我们是在这里探讨合理性。大家懂他的意思吧？有没有可能，近乎于零的可能性，你如果要信，那你就凭着极大的信心去信。但是合不合理？一个完全不合理的近乎为零的可能性，你要不去选择它？当然我们话说回来，这个 Science and Faith 这个会议的名字本身就不合理，对不对？因为科学是基于信心的，所以从最根本的角度来看，这个会议的名称应该是什么？ Blind Faith and Short Knowledge Conference， 也就是应该是盲信与有确据的知识的会议。因为科学是盲信，你必须要信才能做科学，可是我们的信是基于有确据的知识。所以这个会议的名称最根本的角度来讲是盲信与有确据知识的会议。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当我们从理性来分析的时候，我们又绝不能把基督信仰化约为一套脱离约和伦理而抽象存在的知识体系。你不能把基督信仰当作一套知识体系来对待，因为从本质上说，我们是处在约当中的，人是在约当中的。亚当和夏娃背了约，就违反了神的律法，这就是罪。所以问题的根本呢，不在于说你在你原有的知识体系当中添加一套关于创造和耶稣的知识，而在于你有没有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对神的抵挡，以及由此而来一切衍生的罪。我们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并且在此基础上以关于上帝、关于创造、关于在基督里的救赎和基督的再来这样的框架来颠覆你原有的世界观。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不要觉得基督徒都不讲理，只靠信。其实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啊，范塔尔说，范塔尔是一位神学家，他说都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层面。对基督徒而言，他的非理性，他不能理解的是怎能如此。非基督徒的非理性体现在怎能如此， 这一位自由拥有创造了宇宙的上帝，他要经历十字架为我们成就救恩，我们理解不了。但是你凭着信心接受这一点，基督徒就可以给世界上一切其他的存在和现象以合理的解释。那对非基督徒而言，他们的理性打引号的理性体现在不可能如此，不可能有一位自由拥有的上帝，这位上帝不可能来拯救人，死了就死了。但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凭信心来接受一切其他的。所以你看到大家本质都是既有理性又有信心，只不过大家的理性的层面不一样，信心的层面也不一样。基督徒的信是神借着他的话使死在罪里的人对神有一个正面的回应，这是一个确信。非基督徒的信是极大的不讲理的信心。基督徒的理性是客观的，基于神的创造；非基督徒的理性是主观的，源于罪所带来的自以为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对比，清楚地看到这些对比。接下来回到经文第十三节，这里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们做见证的。那关于这一节，我们和四章十到十八节其他的经文整合起来看，比如这一节之前和之后的问安，哥罗西、老底家和希拉波利教会之间的交流，弟兄之间的鼓励、建造，在祷告中的纪念，我们说这里体现的是一种信徒互为肢体的有机的概念，也是一个关系的概念，一个关系。我们说教会也好，基督徒也罢，在地上绝对不是个体化的一个概念。不要觉得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主了，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我不去教会，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没有这样的概念，没有这样的概念。那回过头来回到教会的层面，那以我们教会的事工为例，我们说教会的同工们有没有为国内的一些教会的弟兄以及在本堂的福音施工多多的劳苦，这是我们可以做见证的，对吗？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国度的概念，要有互为肢体的概念。哥罗西教会不会说以巴弗你是我们这里的人，你干什么总往老底家和希拉波利那边跑呢？不会这样说的。我们看到以巴弗不仅仅是在跑在做，更是多多的劳苦，多多的劳苦。所以基督徒就是在这样彼此的问安、代祷以及施工的合作交流上互为肢体，构成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而且问安这个词，它的原意就有拥抱的意思，不是说大老远say一个 hi， 现在连 hi 都听不得，就发个微信，一个问个安什么的，太抽象了。这叫去人性化 ，dehumanization， 把人不当人。当然，这是一种沟通方式，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它。但是说，你要看到背后人与人真实的这种面对面的沟通交流的必要性。人不能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来否定神的这种有血有肉的人的关系。那问安有拥抱的意思啊。所以一间具体的堂会的施工绝对不能局限于其自身的范围内，就是说我就把这些弟兄姐妹就喂养好就够了，不够。施工之间彼此交流，福音的广传，这都是必要的。保罗说这些肢体有手有脚有眼睛有耳朵等等，从一个层面讲是我们小的层面来讲，我们教会 弟兄姐妹彼此的配搭，彼此的配搭。大的层面来讲，教会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至少在代祷和问安层面的交流，你要看到说，没有说有一只手，对不对？然后上面长个脑袋，那得多吓人呐！也没有说一只脚上长个脑袋，他说我可以快跑，可以蹲，为主做工，不会的。也没有一个脖子脑袋下面就是个脖子，他说我可以荣耀主的名，我可以把主的头挺起来，没有。大家都彼此需要，都彼此需要。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国度的概念，基督的身体的增长就在于说，教会基于正确的教导的基础上，参与这种宣教和职堂的施工，也就是我们教会在做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讲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真实的、可信的。但是如果你不去做，这始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可是当你去做的时候，这个貌似抽象的概念，但是却又是实打实的真实的一个概念，才会在事工中被具体的认知、具体的感受。那其实我们说，不仅仅是基督徒是在关系中的群体，所有的人都是在关系中。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对不对？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你看到，虽然从人存在的本体上来讲，单独的个体可以理解为人，因为创世纪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但从关系上来看，一个单独的个体是处于一种不完全的状态的，处于一种不完全的状态的。因为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你要注意，耶和华神没有说什么那人有我和我为他创造的一切，所以甚好，不是啊。即便当时的亚当有神，有着这个和神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美好的关系，神说的话却是他独居不好。这样一来，你就知道那种将人从关系中脱离出来，强调个体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一种我们刚才说的去人性化。不要以为说强调个体你在高举人性，其实你现在是在扼杀人性。他忽略了人性借以表达的平台就是关系。当然我们说集体主义也是去人性化的，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过于强调一致而抹杀了差异性，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所构成的社会有机体简化为什么抽象的为了某个目标而运作的社会机器。你就知道说，当有一台社会机器这样的高效的运转的时候，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很可怕的，他们没有思考能力，只会服从，这是很可怕的。那么从基督徒的生活实践角度来看呢，我们不要怕进入一段关系，无论是怎么样的关系，不要把自己去人性化。有的人曾经被伤害过，不论是在怎样的关系中被伤害之后，就怕不喜欢和别人交往，不喜欢新的关系的建立。我们说这种做法就是不把自己当人看，知道吗？人就是要活在关系中，你不去建立关系，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你不能说主啊我有你就够了，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就好比亚当当年可以向神怎么说，神说你独居不好，亚当说主啊我独居好的无比，因为我有你。亚当有没有这么说？大家想一想神会怎么回应。按照圣经神学的末世论，神可能会说，对不起亚当，你眼界太超前了，你在伊甸园，这里是伊甸园，不是新天新地。按照三位一体的教义，神可能会怎么说，你以为你是谁呢？我是三位一体，我在里面有我一切的丰盛，你说你有我就够了，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充分的有我吗？你要跟我构成四位一体吗？
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去在这个救赎史的过程中大步的迈进，说主我有你就够了。我们也不能说在这个创造的层面混淆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差别，说主我有你就够了。我们是受造物，我们的位分就是在关系当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神造人有灵有体，你就看到说有一些貌似属灵的做法，其实是违背圣经启示的神和神的创造的，也因而违背了神自己的属性。我以前听过一种说法，我都忘了，太古老了，好久以前听过的。因为那时候刚信主，那时候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嘛，找先知嘛，对不对？还看过什么，很参加过一些比较活泼的聚会。当然活泼不是不好，但是活泼要在一定的框架内活泼，对不对？那说单身的弟兄姐妹要找朋友，有人介绍了或者是认识了一个你觉得不错的，有的人就会说，当然我说的是种极端的例子哈，当然要祷告，但是有人会说一定要先祷告，祷告明白之前尽量少见面，甚至不要见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听过。我先不评论，我先讲另外一个例子。我一位同学是新加坡神学院毕业的啊，不是毛老师，是另外一位同学。他说我说了，他们那边一位同学很追求神，你知道，每天早起灵修祷告，但是却和其他同学很少沟通往来。后来有人奉献了一个很好的冰箱给他们，我不知道这个宿舍里是怎么放置这个冰箱哈，反正就是我没具体问，但是就是说有一天突然那位同学问其他人，你们有没有每天为这个冰箱祷告？大家一听都不懂，你知道什么意思呀？他要说什么呀？然后他说，我每天为这个冰箱祷告，神跟我说这个冰箱是给我用的，你们都不要用，你们都不要用。所以大家看到不住的祷告，凡事感恩，也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看到没有？任何时候不要把圣经当中的一句话脱离出来，把它给绝对化，都可以变成很可怕的事情。后来这个学生被开除了，因为不止这一件事情，好多事情。所以我们说脱离群体是不存在所谓的属灵生活的，那种在一段关系真正开始之前只祷告不见面的，基本上已经靠着外在条件决定了要不要开始一段关系，你自己已经有心里有数了，然后祷告，结果就不外乎是你自己以前想好的。所以怎么样呢？应该在共同的服侍中彼此了解。我以前身边有一些基督徒的夫妻，你如果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们数数一把，从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俩人怎么都不配，那就是不配。你觉得说人就乍一看他俩怎么能走在一起呢？怎么会？但是他们都是在长期的服侍当中彼此更为深入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祷告，他们交流，最后走到一起，现在都是很蒙福的家庭。所以你要看到说一种正确的做事的方式，基督信仰不是柏拉图主义。那么把范围拓展来看，不单是年轻的弟兄姐妹找朋友，无论你信主还是不信主，我们说都要在关系中生活。当人想脱离关系关门造圣人的时候，神恰恰就是要借着关系使我们在真正意义上的人性中不断的成长。区别在于对基督徒而言，这是认识到自己是罪人，需要神救赎的红恩的过程。那对着硬着信不信的人来说，这是自以为是、自我欺骗，把自己当尽的义务当做额外的功绩。用圣经的话说，穿着一件破烂的衣服走在外面，对人说，你看我的衣服洁白无瑕。我就想到说，是加尔文说的例子吧，我们就像在黑暗中在泥塘中摸爬滚打，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所以自己就很干净。可是有一天，有一瞬间，一道闪电从天上划过的时候，你看到我们是在怎样一个肮脏的世界中，我们自己有多肮脏，我们身边的人有多肮脏。
那我们说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这一点太关键。圣经中记载说，主耶稣对一群要用石头打死一位行淫的妇人的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之后怎么样？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个都走了。这是圣经中的记载。那后来我有听别人说，情境化具体的这个什么处境化说，多亏不是在中国，这要是在中国，耶稣主耶稣说了这句话，那得从老到少争先恐后的拿石头打那个人，以证明自己没有罪。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以色列人他们虽然他们自己有，当然有罪，而且他们至少是知道，虽然他们觉得要靠行为称义，但是他们承认这一点，说我是有罪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所以还有个比方，有个牧师说，有一瓶纯净水，说98%是纯净的，2%是污水，你要不要喝？什么意思呢？大家不要把这些比喻理解偏差了哈，不是说有一天你面对神的审判，神说，哎呦，你有98%的善行，2%做的不好，或者说更差一点，60%的善行，40%做的不好，不是的。而是说我们从心里就是恶的，是这个意思，从心里就是恶的，是抵挡神的，就是死也无法还我们一个清白的，是这个意思。那2%吗？你不要把那2%割离开来看，那2%融入水的时候，这就是100%的一瓶污水，你不要把它理解错了。那接下来很重要的就是明白说，自己不能把自己从罪里解救出来。当你为了被解救而行善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恶，你要知道。这是世俗伦理学里就有提到的，这不是说我们基督教伦理学里提到的。世人都知道，当你的目的不是善行本身的时候，你所行的善就是一种恶。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因为荣耀神不是这些善行的目的，所以你看到靠善行称义这句话背后的哲学，它就有它的内在逻辑矛盾。而且就像我们之前有讲过的，任何靠行为称义的宗教都不可避免的怎么样，在形而上的层面使得骄傲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这跟所有的宗教哲学的教导都是相违背的，跟我们的常识相违背。当我们说常识的时候，打一个引号，你要知道说这不是一个天然的知识，这不是一个进化来的常识，这是神安置在我们心中的一把尺子。所以当你说靠行为称义，对不对？那我凭什么不骄傲？这个没有讲过，对不对？凭什么不骄傲？只有基督，只有在基督里有一切救赎的丰盛，有白白的恩典给我们。那平安夜这首歌唱的说，救赎洪恩的黎明来到。每当我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我都很感动。救赎洪恩的黎明来到。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思想的是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恩典，不要轻看它，不要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个救赎的洪恩给它世俗化了，变成各样的感冒好了的恩典，找着好工作的恩典，找着好房子买着好房子的恩典，这些都是恩典，你可以把它们理解为恩典，但是别忘了救赎的洪恩呢、啊，救赎的洪恩。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不鼓励弟兄姐妹在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做这种见证，说你信主了得到了什么。这种见证可以在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分享，鼓励大家说，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怎样的恩典，怎样的怜悯，怎样的信实。但是你不要把这样的见证分享在非基督徒面前，他们抓不住重点的，他们抓不住重点的，他们会看到你得到了什么，他们看不到救赎的洪恩。你不要让别人看不到救赎的洪恩，看到这个世界。所以 如果有还没信主的朋友要知道，在主基督耶稣里你们会得到的不是一块嵌在你们现有的世界观大厦上的一块金砖，一颗宝石，而是由救赎的洪恩而来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颠覆，你们管这叫毁三观。所以基督信仰就是毁三观的信仰，不单毁了还要重建。很多哲学宗教他给你毁了三观，他没有给你重建，你很惨的，走向虚无主义。但是基督教世界观他不单给你毁，还给你重建。也是鼓励弟兄姐妹们，我引用范泰尔的一句话，在他的《基督教认知论纵览》185页，他说，大家好好体会他的话。他说，基督教太经常被局限为一种救赎的角度来解读，你说这有什么错吗？你看他怎么说，随之而来的是自然和历史的版图被控制，不是空制啊，不是控制，不是 control， 不是控制，空制闲下来了，以至于被他人随意侵占。然而如果我们严肃而认真地对待基督教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那么很明显一场生死较量立即呈现于眼前。什么叫一场生死较量立即呈现于眼前？很多时候我们满足于一种罗马天主教的圣俗二分的概念，我们觉得说教会就传福音就好好的，我不要去整那些没用的，这是天主教的观点，一种自然与恩典的二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就这样认为。那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说只有祷告会、查经、逐日的时间才是在服侍上帝，我们所有的时间，无论你是在工作、在娱乐，都可以在其中荣耀上帝，都可以，都是的。为什么？大家想想为什么？因为创造啊，神不是说哦，就教会这块是我的，其他的让他们去胡作非为去吧，不是。但是待会我们会限定一下，不要觉得我要做一些其他的施工，然后就走向另一个极端。那我们认可，我们说不是天主教的自然与恩典的二分，而是圣经的教导，或吃或喝，凡事都要为荣耀神的名而行。那使之成为可能的，就是借由圣经的启示而来的，我们说在这种宽度上涵盖一切的基督教自然哲学，和在时间的这种长度上贯穿时间的基督教历史哲学。那如何使一位试图脱离启示来构建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人看到他思想的荒虚妄呢？你就问他五个字，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就问他这五个字，不出3到4个问题，他就会说，我就知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你看到说，如何使他真正谦卑下来悔改信主呢？不是说你让他知道，就是这样啊，然后看到自己的荒谬，不够，没有用，你为他祷告，一起查经。只有神借着他自己的话才能改变人心，才能改变人心。那回过头来想到说，我们刚才要限定的那一块，就是因为创造论，所以我们不要把其他的这些哲学、历史、文化、音乐、艺术等等这些，你们去搞吧，我们就要教会就够了，太不负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末世论的观点，新天新地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但是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终极的事情来做。所以需要一个平衡，需要智慧。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的教会需要教导弟兄姐妹彼此带导，共同的在主里面成长。接下来我想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哥罗西书的一些章节的经文，然后作为结束。首先是 第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接下来是第三章的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语，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些，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二十三节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是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接下来三章一到四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基督在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而且大家要把这个真的是去珍惜这样的救恩。看到说，如果我之前跟恒佳说，我们可能春天的时候会分享一些，就是夏天回国讲课的一点东西，作为主日学，就是有这样一个概念，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本来是应该直接有的，本来是应该直接去的，可是现在再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上面要刻上十字架的印记，你要知道这是多宝贵。是想说这是救赎的洪恩，而不是说我们每一天的小恩小惠。牢记这样的恩典是怎样的代价赎回来的。好，大家请坐。